好，弟兄姐妹平安。因为停电哈，可能很多的不便利，但是我想2000年前的圣徒们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投影仪哈，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这位神哈。所以我发觉，因为前面我刚来的时候已经停过一段时间的电了。但是弟兄姐妹们也没有特别惊慌哈，我跟李局说，停电了，你能行吗？他说没关系，所以真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哈，虽然当中有一段时间来电了哈，我们也很感谢神哈，但是到后来又停电了哈，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第1到14节哈，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第1到14节，在这一段圣经的最后一节里面，这是一个比喻哈。在这段圣经的最后一节里面，讲到了一句话哈。这句话可以很概括性的来讲到这个比喻里面所提到的情况哈。这句话就是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然我今天的这个题目是门招与备选，但是呢其实我对这个题目不是太满意，因为光看这个题目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件事，大家都看过那个旧约的以斯帖记，对不对？旧约的以斯帖记，我觉得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些场景和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知道以斯帖是后来做了亚哈随鲁王的王后，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做王后呢？是因为前一个王后叫瓦什提，对不对？前一个王后当这个王在宴请他国里面的很尊贵的人的时候，他就让这个太监去请这个王后出来。王后我们知道哈，她不仅仅是这个王的妻子，是王的妻子当中最大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是不是？但是当这个王请这个王后出来的时候，这个王后怎么样？断然拒绝了，是不是？以至于后来他就被这个王废掉了哈，后来才有这个以斯帖做王后这件事哈。当然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内容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哈，不是有这么多的关联点哈。我只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旧约圣经当中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哈。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也是在讲一个王要宴请很多的宾客，是不是？宴请很多的宾客，但在这些宴请的人当中哈，特别是第一批被邀请的人，他们怎么样？全部拒绝来参加这个喜宴哈，全部拒绝来参加这个喜宴哈。你想象一下哈，你今天要结婚了，你发出去100张请帖，结果一个人都不来，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是不是？然后你说，哎呀，我已经备了十桌的酒宴，结果这100个人都不来，怎么办呢？那我就去再找100个人来参加这个喜宴，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1到14节哈。没有投影，我们就看自己手上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念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2章的1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 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福音是如此的向这世上的人显现。哦，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不是只是向一小群的人显现，他乃是真实的向这世界发出福音的呼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神啊，今天我们这一群被你所选召、被你所拣选的人真的是有福的，也求你使我们看到这世上还有很多失丧的羊，还有很多你的儿女还不认识你，还没有归向你。你的福音虽然已经传遍了地极，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你福音更多的宣讲。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闭上我们的口，让我们不要做那个哑巴。求你打开我们的口来宣讲你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你的爱是如此的浩大，要拯救我们，也拯救那些被你所拣选的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这经文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但是神，你让我们要明白其中的真理、其中的意思，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这样的真理来。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如果你读这段经文哈，特别是读到最后一段哈，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哈，你可能会产生了一些的想法哈，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啊，神好像不是爱这个世上所有的人。你看，被招的人很多，但是呢，真正选上的人很少。但是我想说，今天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我读这段的经文，我更多的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和爱，神的怜悯哈。那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哈，这里从21章的第28节开始，一共有三个比喻，对不对？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两个儿子哈，在这个比喻当中哈，虽然是在讲到说哪一个才是那个遵行神旨意的遵行父的命令的这个儿子哈，但实质上你看这段经文，当时我有分享过哈，这段经文其实更多的是在讲说神的旨意，它是以基督为中心来展开的。以基督为中心来展开的哈，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哈，当他们不认同耶稣、不接纳耶稣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不认识神的旨意啊，不认识神的旨意哈。而第二个比喻是在讲到一个凶恶佃户的比喻哈，而这个比喻当中很重要的，耶稣显明指明他是那个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第二个比喻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神的国度是以基督为那个房角石的。第一个比喻讲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在旧约里面看到，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对不对？而这个建立神的国度很重要的根基性的一个东西，那个房角石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哈，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个比喻，这是一个喜宴的宴会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哈？你仔细去思想哈，这个比喻你初看的时候感觉和上一个比喻很像，对不对？ 至少有一部分，前面一部分是很像的。因为上一个比喻讲到什么，有凶恶的佃户，他们不愿意来交这个租金给那个原主，以至于后来原主派了很多人去，他们也不愿意，还打死了这些仆人，甚至杀死了家主的原主的儿子，以至于原主后来就发兵派人把他们什么除灭的。那第三个比喻的前面一半部分好像是雷同的，是相似的哈。但是你要注意哈，这个比喻其实不是在讲重复讲上一个比喻的内容哈。这个比喻其实更多的，当然前面一半部分也很重要哈，但这个比喻更多的你要去看后面的一半的部分。有一群人是拒绝了这个王的邀请的，拒绝了王的邀请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群人是什么？另外有一群人是接受了这个王的邀请来参加这个宴会的哈，来参加这个宴会的哈。那这一群人参加宴会有一个标准是什么？不是他来参加就行了，对不对？他需要怎么样？穿着礼服来参加哈，穿着礼服来参加哈。也就是说，这个宴会你需要有一个正式的从这个比喻来讲哈，你需要有一个正式的着装来参加这个宴会哈，来参加这个喜宴哈。所以第一个比喻是讲到神的旨意，第二个比喻是讲到神的国度哈，第三个比喻其实是在讲到哈我今天想要讲到的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当我们讲到一个国的哈，我们讲到中国哈，我们会讲到什么？这个国家有什么领土，对不对？这个国家有一个政府，有一个执政掌权的，是不是？这个国家有里面有很多什么人民，对不对？这些人民怎么样的人才被称为中国人呢？是长着黄皮肤、黑眼珠黑头发的吗？不是，你是要拿得出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才叫中国人中国的公民，是不是？所以神的国的百姓是怎么样的呢？他唯一的一个标准是需要怎么样？比喻里面讲到说要穿着这个礼服哈，但是你去看加拉太书的3:27讲到什么？你们要披戴基督，是不是？你们要披戴基督哈。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什么？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不是？所以今天神国的百姓的，或者说神的这个百姓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度，唯一的标准是什么？要穿上披戴基督作为他们的义袍。披戴基督作为他们的义袍。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比喻的部分。这个比喻你要特别注意哈，你看第一节哈，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这是一个什么比喻？有关天国的比喻哈。有关天国的比喻哈。这个和其前面马太福音的有一部分的比喻是很像的哈，或者说都是在讲到天国是怎样的哈，天国是怎样的哈。当然这一系列的比喻都是在圣殿里面，耶稣向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向以色列的百姓可能门徒也在周围，向他们来发出来的。当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个关联点哈。第一个，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了一个宴席，对不对？这个宴席是怎么样的一个宴席？是一个喜宴哈，是一个结婚的宴席哈，一个结婚的宴席哈。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结婚的宴席，你可以有很多的联想，对不对？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一个婚宴上行出来的。在新约里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什么？那个弥赛亚的宴席，对不对？当然我们不需要做过多的联想哈，不需要做过多的联想哈。好，第三个关联点很简单哈，就是有一群人是什么？拒绝参加这个宴席，还有一群人呢是同意参加这个宴席哈。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思想这个比喻哈。首先我们来看哈， 这个宴席是一个娶亲的宴席，是谁娶亲？是谁结婚？是一个王他的儿子结婚，对不对？哦，是王的儿子结婚，于是这个王就邀请了一些人来参加这个宴席。哦，显然这个宴席已经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对不对？啊，就好像现在很多时候一个弟兄姐妹要结婚哈，他可能提前一个月两个月来通知那些参加宴席的人，但是当他通知的时候，那个宴席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怎么样，在准备的阶段了，已经在准备的阶段了。好，这是一个王的儿子要娶亲的宴席，那这个邀请者是王哈。我们来想一想哈，今天如果你，我们举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哈，如果今天你的领导结婚，然后他说啊，我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哈，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或者我们说的夸张一点哈，今天习近平的女儿结婚，他说他要邀请你，你去还是不去？没有人说不去的，是不是？所以当一个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在你的眼目中是你很你应该很尊重的，很重要的这个人，他来邀请你参加他儿子的喜宴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有一份尊荣，你去参加这个宴席，你是什么？是很有尊荣的。他没有请这个，没有请这个，他单单请了我，你看，是不是？所以当这个王邀请的这些人，这个名单里面的人，这个名单里面加入到这个名单里面的人是很有尊荣的，或者说是很有身份，应该是有很有身份地位的，对不对？我们公司那个在上海的这个公司在中国的这个公司今年是30周年的庆典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很盛大的这样的一个庆典的活动当然我是没资格去参加的哈，都是一些至少是部门经理哈，区域经理以上的实验室经理以上的人可以去参加哈，所以去参加的人都是怎么样？需要有一定的身份，或者说他去参加，他觉得这件事是很荣耀的事。你看30周年，公司邀请我来参加哈。当然，我看到还有一些参加的人是一些公司认为他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杰出贡献的人。所以，当这个王邀请人参加的时候，这个被邀请者他是有那个尊荣，有那个荣耀在里面的，是不是？但是你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哈，这个王，什么叫王？王他是这个国家当中最有权柄的那一个，是不是？当他邀请你去参加他儿子宴席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件有尊荣的事，而且是一件什么？说的不好听点，这是一个命令，对不对？你不可以不遵从，不可以不遵守的，你应该要去遵守的。就好像这个老师跟学生说，你明天要交数学作业你说我不交，我就不交你可以不交吗有些调皮的学生他就是不交，对不对？但是当老师说要叫你交这个作业的时候，它是一个带有命令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不是说你可以交你也可以不交所以这个王在邀请这些人的时候，那些人的态度或者说王的话不是说你可以来你也可以不来，是不是？好，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哈，特别注意的哈。第二个，这是一个王的儿子摆设娶亲的这样的一个宴席，是不是？这是王设立这个宴席的这个目的哈。那我们知道结婚是一件很喜乐、很开心、很高兴的事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同时这是一件很怎么样？很重要的事，是不是？这个王的儿子通常是能够继承那个王的王位的那个人，是不是？ 哦，如果你会发觉哈，古代的这样的社会里面哈，一个王他会设立什么太中国朝代里面会设立太子，对不对？哦，如果这个太子假设哈他要结婚了，这是一个整个国家当中很重要的事，这不仅仅表明一对新人要进入婚姻哈，这个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怎么样息息相关哈。息息相关哈，所以这是一件喜乐的事，但是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哈。哦，可见这个宴席是啊多么的既隆重又喜乐又庄严又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宴席哈。但是呢，对于这个宴席所邀请的宾客呢，你会发觉哈，前面的1到7节哈。1到7节里面所邀请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来参加？他们拒绝参加这个宴席，对不对？他们拒绝的时候怎么说的？哦，第5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哈，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哈。你看啊，这些人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很日常化的理由，是不是？哎。我还有我的生意要照料啊，我还有我的这个那个家里的这口人这些人口要养活，所以呢哎我要去种地啊，所以呢我要去做买卖，我要满足我的日常的需要营生，对不对？哦，营生的所以他们不参加这么一个重要的必须要参加的这个宴会，只是因为说哎我需要怎么样糊口，是一个很平凡的理由，对不对？他没有说哎呀我家老母正好被车撞了，然后我现在要陪护在边上，他没有这样讲，他用很平凡的理由，但是呢又和个人化的甚至你说的不好听就是很自私的理由来拒绝了这个王的邀请。甚至还有一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是什么？是不理就走。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今天你会发觉哈，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就是就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有些人对你所传的福音怎么样漠不关心，哎，我还有工作，我还有我的事业，我还有我的家庭，所以信仰这件事慢慢来没关系。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呢，当你一提到信仰你就会发觉他会怎么样极力的与你争辩甚至反对你所信的甚至辱骂你所信的神或者辱骂你这真的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遇到的那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些拒绝的人后来怎么样了？第7节说什么？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个前面一个比喻里面是很相似的这个结局，是不是？这是拒绝参加的人他们的理由、他们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结局。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有一群人是拒绝的哈，但是还有一群人呢是这个王后来差遣仆人招来的这一群人。这群人是什么？同意来参加的人，对不对？你仔细去看哈，这里很有趣哈。第9节哈，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哈。你会发觉哈，前面一部分的时候，王所选的这些的宾客哈，当然他没有说这些宾客的身份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哈，但是显然王拟定了一些人来参加，是不是？但是后面一半部分的经文里面所讲到这些参加的人是什么？好像没有什么要求的，你要站在路口，路口就是大家来来往往的地方哈，他不是说哎，你到张府去把张家的这个张老爷请来，去李府把李老爷请来，没有，是不是？他说你在路口随便找一些人来。而且第10节说什么？凡遇见的不论善，甚至就是不管好坏， 哦，长得丑的，长得美的，哦，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哦，行为好的，行为不好的。所以这些同意参加的人，被邀请的人，他们是不论善恶哈。但是呢，不论善恶不代表王没有要求，对不对？而当这些人哦来的时候，第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虽然招来的人是不论什么样的人，甚至不论善恶的，但是来参加这个宴会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什么？需要穿上礼服。如果这个人不穿礼服会怎么样？第十三节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个不穿礼服，虽然他同意来参加，但是他却没有穿礼服进到这个王的宴席的里面的人，其实和前面拒绝参加的人结局怎么样？差不多，都是要面对一个很严厉的审判，一个很可怕的结局，是不是？所以在这一段的比喻里面哈，我们看到了两件事哈。接下来我们可能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第一个是讲到是什么？神的呼召哈，耶稣基督或者说那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然后耶稣出来传道，马太福音第四章也是讲到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个比喻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哈。当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宴席已经预备好，马上要开始了。这正如耶稣所说的，天国要近了，天国马上要来临了。你仔细去看哈，当耶稣来当这个神来呼召这些参加这个宴席的人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质哈。这个宴席是要参加，这个宴席是要怎么样才能参加？是要经过王和他所差遣的这个仆人的邀请才能来参加，是不是？你不可以不请自来的。你不可以说，哎，那个我领导要结婚，但是呢他没发请柬给我，我偷偷的溜进去哈，看看是不是也能够参加一下他的这个喜宴哈。不是的，是不是？对不对？这个宴席的开展，你可以发觉从开始到后面，整个的全是这个王主动的邀请。所以今天神向我们发出的这个呼召，这个福音的呼召，从来不是人主动的自动的去找神，从来就是神主动的来找人。就像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第一对的神所造的男女，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是主动跑到神面前说：神啊，完了，我犯罪了，我没有听你的命令，你看这事该怎么办？不是的，对不对？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人犯罪的时候，于是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你会发觉，当人犯罪，当人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躲起来。你从小孩子身上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小孩子犯了错，我很少看到小孩子犯了错他主动承认的。很多时候小孩子他甚至会掩盖这个错误，让你不知道。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读过一篇文章，叫花瓶还是叫什么，就是讲他这个把花瓶打烂了，然后一开始就不承认这个这件事。所以人犯了错很多时候是不会主动承认的。你会发觉今天你工作当中也是这样，我发觉很多时候我的同事们他们犯了一些的错误哈，他们第一个想要做的事不是告诉他的领导，而是什么？看看我能不能把他兜住。当他兜不住的时候，他才去找他领导，要他领导来收拾烂摊子。当他兜不住的时候，才会来找我，因为我是做技术支持的哈。 我可以帮他想一个什么招能够让他能够回复客户。所以在这里我们回来哈，在这里哈是神主动的发起了呼召哈，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是什么？你仔细看哈，第三节哈，因为要设这个娶亲的宴席，于是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这是第一次，对不对？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而且有一些人就把他的仆人打了，是不是？然后第三次哈，王发兵除灭了这些凶手的以后哈，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这个王，你想一想哈，如果你是王哈，我请了张三，请了李四来，张三李四不来，你会怎么样？不来就不来，我给你这么大的荣耀，对不对？能够来参加王的宴席，你竟然不来。但是这个王是怎么样的？你不来，对不对？我再去请你一次，而且告诉你说，好好酒好肉招呼着，你来吗？
来。
他们还不来，于是神就这个王就又怎么样？又去招其他的人。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王好像一定要招些人到他的什么宴席当中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哈，神不但是主动的发起呼召哈，神是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耐着性子满有恩典。你说不来参加这个宴席对王有什么损失吗？王还是这个国家的王，不因为这些人不来参加，王就不变成王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这个神他不仅主动发起呼召，而且再三的发出呼召，再三的发出呼召，而且你会看到，在这个再三的发出呼召的过程当中哈，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他说什么？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是不是？我今天这个宴席哈，不是就只有一盘青菜哈，一碗白水哈，不是一个很寒酸的宴席，不是一个很没有内容的宴席哈。这个宴席是很丰富，我预备了很久的，准备了很多的东西给那些你们愿意来参加的人的。所以这个呼召之前是有一个什么很丰富的预备的呼召。王不是随随便便请个人吃一个便饭，王是很隆重的想要。你从这里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王的心意哈，真的是想要参加的人从他那里怎么样得恩典，是不是？他不是在炫耀，你看我是王，他不在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的丰富的资产，他是真的希望这些参加的人能从他那里得恩典，能从他那里得恩典。所以神的呼召是主动的，是再三发出的，而且是有丰富预备的。从这三点你就会发觉神的呼召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我就想到我们平时常常一到吃饭的时候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说谁谁谁谁谁快来吃饭啊。如果父母对儿女说，可能儿女在忙自己的事，尤其小孩子很多时候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然后叫了一遍不来，你就说不来拉倒，不吃拉倒，不会，对不对？说我很爱我的儿女，不来我再叫一声，饭菜快冷了，你们快来吧，还是不来。我给你们烧了你很喜欢吃的炸猪排、罗宋汤，还有辣酱油都准备好了。然后这个儿子或者女儿在姗姗而来，是不是？你体会一下这样的一种场景，你就知道神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一遍一遍一遍的呼召，他不断的告诉那些他邀请的人说，你看我为你预备的是这样的，我不是要害你，这不是一个鸿门宴，这不是一个没有东西的宴席，没有内容的宴席，这是一个为你吩咐预备的宴席，你来就能得这个恩典，是不是？所以我读这段经文，我就越读越觉得神的恩典，神的爱是如此的浩大。我常常会说，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常常觉得我生命当中的这个经历最多的是什么？当你觉得你很不配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很糟糕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很多地方都不满足神心意的时候，神仍然给你恩典，他爱你，他看顾你，不因为你得罪他，不因为你远离他，他就离弃你，你就真心的因着神的爱怎么样，愿意回转过来。你不是因为说 小孩子如果仅仅是因为说妈妈手里有尺有棍子可以揍我，揍了我屁股很疼他才听话，那当这个妈妈揍不动这个小孩，当这个小孩皮糙肉厚棍子揍上去没有用的时候，他就可能不听妈妈的话。但是当他觉得说因为妈妈很爱我，我不应该再这样的时候，即使妈妈是那个很矮矮小小的很软弱的女子，这个儿子可能很高大长大了，很高很大了，但是他仍然因着父亲母亲的爱怎么样，愿意回转过来，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看哈，当神这样主动的再三的吩咐预备的发出呼召的时候，结果呢，这些人怎么样，拒绝神的呼召。当然后面我们看到有一群人是答应的哈，所以对神呼召的回应只有两种，一种是拒绝，一种是答应，没有第三种的哈，没有说我再想想，没有中立的哈，没有中立的这样的一存在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哈，这些拒绝的人他们有各自的理由，对不对？你会发觉他们的理由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我有自己的事要做，我很忙，所以我没有空来参加你的宴席，我没有空来参与这个事。这可能是很多时候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遇见这个信仰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有的时候也会是我们这些已经跟随神的人会发出的声音啊，我很忙，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家里有小孩要看顾，我家里有一堆事，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了，我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主日崇拜了，我没有办法能够投入到这个侍奉当中了。当然我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千万不要理解成说我们要为了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要很多事都不去做。神从来没有说你不要看顾你的家人，不要照顾你的家，不要去从事你的事业，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不对？神造人的时候怎么说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生养众多这个不是说只生不养的，你生你要养这些儿女，对不对？这个地上神所造的这一切事物，神交在人的手中，人是需要去治理的，所以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照顾家庭，我们需要去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儿女，爱自己的父母。神从来没有这样说不要，对不对？但是你神在这里的意思神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丢下你自己所有的事，这些事也是神给你的责任。但是当这个王邀请你的时候，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应该把它放在更高的优先的次序当中。但是这些人的眼目当中只有自己的事，对不对？甚至有一些人他们恶意的拒绝抵挡神的呼召，这些拒绝者面临的是什么？神的审判，愤怒的审判。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很可怕的一个结局，对不对？这是这个比喻当中有关这个拒绝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身上发生的事。我们再看 再看第二部分讲到什么，神又去招了其他的人来哈，啊，这些人就愿意来哈。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刚才已经特别讲到了，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了来。你可以看到两件事啊，第一个是什么？神所发出的这个第二次的邀请，这个对象是不特定对象。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发传哦，当然现在你发福音单张很难发，对不对？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拦阻。很多时候以前发福音单张，他们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在地铁口，在一些人流多的地方，啊，在一些人流多的地方，是不是？哦，他不是说哦，当然我们也会特定的去传福音给一些人哈，传福音给一些人哈，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福音单张是发给不特定的人哈。所以在这里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哈，这些答应的人，这些王差遣仆人去招来的人哈，真的是不论身份地位，他没有说到南京路去站在南京路那个叫什么步行街去招人来，或者去陆家嘴那个金融中心啊大厦门口招人，是不是？所以这些人是不论身份地位哦，甚至不论善恶哈。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我们好吗？不是。说的难听点，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因为我们实在不太好。耶稣说什么？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所以耶稣基督就去到那些税吏娼妓的中间，那些罪人的中间，那些罪人也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些答应的人不是因着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宴席当中，也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能够进入到这个宴席当中，他们能进入到这个宴席当中甚至被这个王所接纳，唯一的是什么？就是要穿上那个礼服，对不对？你看到没有？被穿上礼服的就被赶走了哈，就是要穿上那个礼服哈。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第27节哈，第26节说什么？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哈。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信靠基督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在律法上做的完全。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神的这个呼召，神的或者说神的这个拣选怎么样？不分按照这个当时的处境啊，希腊人犹太人啊，在以色列人看来，一个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一个是被神拣选的民族，自主的为奴的是当时的两个阶级，奴隶社会当中的两个阶级，对不对？然后男和女，当然整个人类社会就分成男人和女人这两种类型。上帝造的时候就是造男造女，所以现在很多美国，我觉得很有趣的，昨天看一个文章，一个男生在一个学校里，一个男生穿着裙子就进了女厕所，然后呢伤害了一个女生哈。你会觉得这是在中国可能会觉得一件很奇怪的事哈。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哈，走过这个女厕所门口的时候，进都不敢进去，是不是？从小被教导要遵守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些的界限哈。但是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国家，他们就会说性别不止男的女的，性别有好多种。我内心是女的，我身体是男的是一种，我内心是男的，身体是女的又是一种，等等，很奇怪，很奇怪。好，我们再回到了这段的经文里面，这段的经文里在这里不是所有的进入到这个宴席或者说被招来的人，愿意参加这个宴席的人都是被王接纳的，只有那个穿上礼服的人才被王接纳。 如果你通读整本的新约圣经，你就知道这个穿上礼服哈，不仅仅是说你要穿上一个衣服，正式的衣服哈。这更多的是在讲到你要披戴基督哈，就如刚才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三章的二十七节哈。而那些不穿礼服进入到宴会当中的人是什么？我常常会举一个例子哈，我读高中的时候哈，我们班级里面有三个人不是团员啊，其中一个是我哈，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基督徒不应该加入共青团哈。这是当时我的领受哈，我不讲我自己哈。这三个人当中呢，因为到高三了，老师要写评语啊，有三个不是团员，就很难写啊。他就来问我，我就说我基督徒，所以没办法参加哈。他就去问另外两个人哈，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她说她就是不参加，她也没说理由。还有另外一个男同学很奇葩哈，他每天上学都带着团徽，而且在他的印象当中，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是什么？团员，但是在他的档案当中发觉他根本就没有入过团。于是在高三的时候他再一次光荣的入了团。我就讲到这个人，我就想到和这里很像哈。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确实在教会里面聚会哈，甚至可能你跟他也相处了很多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这里怎么样鉴别或者说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唯一的标准不是他嘴里面能不能讲出圣经的经文，不是他熟不熟悉教义，不是他是不是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唯一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披戴基督，或者说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你是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这是唯一的标准，这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在这里哈，这些答应的人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真实的进入到天国当中，唯有那个按照神的要求穿上礼服哈。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哈，一个很有名望很重要的人，他这个举办一个宴会，他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宴会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他会为那个邀请的人来准备这个衣服。也就是说这个衣服哈，就好像你看那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这些演员穿的在这个剧中穿的衣服，不，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自己的，对不对？这是什么？因为这个角色这个场景的需要，这个叫什么，剧组给他安排的这个衣服，对不对？在当时哈，有一些的宴会当中，很重要的宴会当中，主人甚至会为那个参加的人来怎么样预备一件礼服哈。当然这个比喻没有明确的讲这件事哈，这是只是当时的一些的风俗哈，当时的一些风俗。如果这个风俗在就是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知道甚至这个礼服都不是什么这个来参加的人自己。确实今天我们进入到天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没有一丝一毫是靠自己，乃是完全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哈，你就会看到哈，前面一部分是讲到神的呼召，这个呼召是向所有人发出来的。这个呼召是蛮有神的恩典的，神一次两次三次的呼召，神告诉那些被他呼召的人说，我为你们所预备的是丰富的恩典，是不是？神主动的发出这样的呼召哈。但是这些呼召，这个呼召发出以后，有一部分人是什么？拒绝这个呼召的。有一部分人虽然答应了这个呼召，但是他没有真实的看到这个呼召当中所包含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部分。当我们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很多时候特别是出信的弟兄姐妹会对神的拣选有一些些的在意，或者说有一些些自己的想法。为什么神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呢？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是神不拣选的，所以怎么样？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神不拣选的呢？你不知道，对不对？ 直到他死，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没有信主，那我们说他不是被神拣选的。而且圣经当中从来不是描述神拣选，好像是小孩子在那里那个怎么说？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点兵点将哦，点兵点将，点兵点将哦，而不是在那里这个摘花瓣和单数双数哦。圣经里面怎么说的？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讲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什么？哦，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今天神从本质上来不是仅仅拣选了我们，或者说神是拣选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被拣选了，是不是？所以以弗所书说的很清楚，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拣选是在基督里的拣选。罗马书怎么讲到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我很喜欢读这个后面的一半啊，三十节以后的一段的内容哈。我们也有首诗歌，对不对？二十八到三十节怎么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用的啊，会跟别人分享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结合以弗所书和罗马书这两段经文，你就知道，今天不管是我们被招也好，哦，是我们得以称义也好，是以后得着那个永恒的荣耀也好，都是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长子，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对不对？提摩太后书里面怎么讲到的？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到十节哈。第一章的第九到十节说什么？说因为律啊、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你注意啊，不是按我们的行为哈。就像那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召来的人不论善恶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不论善恶不代表他将来不需要去行善弃恶，这是两回事哈。当他们被招的时候是不论善恶哈，这里也是一样，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保罗给提摩太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今天你们得救是因为你们好吗？不是，你们得救是因着什么？神的恩典和旨意。这个恩典和旨意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这恩典是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然后呢，神已经定了旨意，是在万古之前，是在很久以前，神不是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才定这旨意。但是当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第十节怎么说？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耶稣来了，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神说在万古之先所定的恩典在这位主耶稣基督身上，今天耶稣真实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知道神所说的不是虚假，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能进入到天国，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所向我们发出的旨意和恩典当中的拣选是借着谁？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一种口号啊，不是像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新闻报纸里面讲到的一种口号性的，是真实的，我们要去回想的。所以当你知道说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被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你要怎么样去回应？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到这个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一开始就讲到哈，我们更多的会觉得说，会不会不太公平？为什么拣选了他没有拣选我？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哈，你看保罗是怎么来讲这件事的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里面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里面，前书的第一章的二到四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什么？我很感恩你们做了这一切的在主里面做成的信心的功夫哈。然后呢他话锋一转哈，说什么？你们是一群被神所爱的弟兄，因为你们是什么？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的。他常常感谢神的内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信心里所做成的功夫，更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哈。特别在后书的时候他又再提到了这件事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的十三节哈，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保罗不断的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说什么？我很感恩因为神拣选了你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知道神拣选的旨意在基督里的拣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是什么？感谢和赞美。你说为什么要感谢和赞美？因为按照人的结局，按照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人都要怎么样？灭亡。就好像今天有一群人都在水里面马上要淹死了，泰坦尼克号马上要淹死了，然后来了一个人把其中的一些人救起来了，这个被救起来的人不应该先受感谢吗？难道他还指责说你为什么救我不救他呢？你为什么有一百个人你只救了三十个呢？神说因为他没有伸出手，他拒绝我救他。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你讲，当你知道神拣选的旨意的时候，你一定或者说你需要去竭力的去传讲福音。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这样讲到，第二章的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说什么？我凡事都可以忍耐。第九节说什么？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你去看使徒行传，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保罗真的很伟大，他怎么就能够不畏艰险甚至被捆锁仍然要竭力去传讲福音呢？为什么我今天我就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去传讲福音呢？弟兄妹们，当你不认识神的拣选的时候，你很容易 或者说你错误的理解神的拣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拣选的认识就是神拣选了他，没有拣选他，所以呢我不用给他传福音，是不是？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这个逻辑是错的，因为你怎么知道神没有拣选他呢？正确的逻辑是什么？因为神拣选了一些人，所以我要努力的去传福音。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你去打仗好，你前面有100个敌人好，如果叫你去打仗的这个司令好，他跟你说你去打，你一定可以打死其中的一些人，你去不去？或者说就像那个福音书里面哈，耶稣说你们下网吧，彼得说什么？我们忙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这里没有鱼，为什么我要下网？但是因为是主你的吩咐，我就下网。这什么意思？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正是抱着说我们所传的对象当中一定是有一些人是什么被神所拣选的，以至于我们信心满满的。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这100个人没有一个人会信主的，你一定再传你也没有动力，是不是？但是神说这100个人里面有一些人是会信主的，是我所拣选的，我不告诉你是谁，但是你放心，一定是会有人得救的，你去不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是因为神拣选了很多人要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略微有些总结哈。我们会看到神福音的呼召是向所有人发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拒绝，但是也有些人愿意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于是当他们愿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或者说只有那些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他们才能最终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而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和怜悯和恩典。而这怜悯和恩典是借着谁发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回想哈，虽然这一段的经文更多的是在讲到好像进入到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那些拒绝的人和那些愿意的人，以及愿意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没有按照规矩进来的，但是对我们这一群已经被门召被神拣选的人，仍然有很大的思考去改变的这样的内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像那些拒绝的人当中的那些人说什么？哎呀，我有很多事，我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去的。我们是不是因为俗物缠身不能回应神呢？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会因为自己的益处甚至抵挡神的恩召呢？明明神说你应该按照这个去做，但是当我的眼目只能看到很少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按照这个去做。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抉择，是不是？当你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你是去勇敢的承认呢，还是去遮掩呢？当你养育你的小孩的时候，你是愿意主日的时候把他带到教会来呢，还是说这些时间我可以让他再去学一门再去做一些作业呢？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是说哎呀，我有一个工作周日一定要去加班，因为不加班周一交不出来。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去参加主日的敬拜呢，还是去工作呢？当然你千万不要说以林弟兄说的好，所以我可以丢下工作我就来敬拜好。我可以那个很多事上我可以放下好。人的处境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你里面的动机是怎样的？ 你是愿意来敬拜神吗？还是你借着这个借口来抵挡神的旨意呢？啊，最后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是靠着自己来回应神呢？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这个国度，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自己。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是不是？法利赛人常常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靠自己？就是遵行神的律法。而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遵行神的律法，我们需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不是靠自己。这段重点是在靠自己，而不是在遵行神的律法这个部分。人很容易靠自己的，你有腿的你一定靠自己去走路，只有没有腿的才会怎么样，依靠别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对不对？所以人习惯性的依靠自己，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那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你查验我们每个人，你看我们里面真的很多时候有没有因为自己的需要把你的需要放在之下，有没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践行自己的想法和对这世界的看法，以至于抵挡你的旨意，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靠着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不是从你而来的东西来建立我们的国度，甚至建立你的国度。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蒙召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拣选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中常常能够感谢赞美你的爱和恩典的人，让我们真实的借着你给我们的爱，努力的竭力的去爱那些失丧的灵魂，将福音传给他们。神啊，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更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主神，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向前奔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